周卫，字德臣，昭州宫城人。幼年丧父，由叔伯抚养长大，努力学习，擅长作诗。刘昶占据五岭，昭州全境都在他的管辖之下，政令繁杂，赋税沉重，百姓无法生活。周卫率领乡里600人翻越五岭，打算到零陵避难。还没到达，盗贼兴起，道路被阻断，粮食断绝，又返回宫城，房屋已经烧成灰烬，于是逃往道州。途中被强盗袭击，周卫脱身北上。建隆初年到达京城，受到薛居正的礼遇。尚书谈论时务，被召见考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脱去布衣，担任白马主簿。县里大力犯法，周卫立即斩杀了他。皇上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异，提拔为右赞善大夫。当时卫帅符彦卿专横跋扈，朝廷选拔长参官中强悍能干的人去管理他的属县，任命周卫掌管永济县。符彦卿到郊外迎接，周卫在马上作揖，到了馆舍才与他相见，一点也不屈服。县里有盗贼伤人后逃跑，周卫捕获了他，并揭露隐藏赃物的人一并依法处死，没有送往州府。乾德年间任新州通判。新州管辖的居口寨有很多驻军，监军傲慢凶狠，放纵部下作恶，当地百姓深受其苦。周卫骑马前往，向他们说明祸福，斩杀了那个军校，众人都敬畏顺服，下诏书嘉奖，任命他兼任本寨前辖。开宝元年，凤州七房野主立盗窃隐藏官银，选择周卫去代替他。一年后，银余的税款达到数倍，赐给绯色官服和鱼带，又升任地州知州。殿直傅延翰任监军，图谋作乱逃往契丹，被部下告发，周卫擒获了他并上报，命令用刑具押送到京城审讯，得到实情在西市斩首。周卫在州郡以简约严肃著称，等到回京时，官吏百姓拦路哭泣挽留，不久下诏赐钱百万。太平兴国二年，任广南各州转运副使。当初周卫进入中原时，妻子儿女留在宫城。开宝三年，平定广南，下诏到昭州巡访，赐钱米慰问抚恤他们。到这时，周卫才回到故乡，乡里人认为很荣耀。周卫上奏去除刘昶时繁重的税算，重新确定田赋，兴办学校，升任殿中丞。适逢交趾有战事，主将拖延退缩，没有立功。有两个败兵穿着铠甲，先到雍州集市，抢夺百姓钱财，周卫捕获斩杀了他们。后来到达的人全部命令解甲进入，最终没有人敢侵犯。送文书给交趾，说明朝廷的威信，将要约定日期再次进宫。黎桓害怕，立即派使者进贡，就地加任监察御史，在岭南共六年，调任扬州知州，晋升殿中侍御史，改任两浙东西路转运使，入朝任盐铁判官，升任侍御史，历任判户部、度支二勾院，出京任亳州知州，赐金印子绶，不久改任宋州，加职方员外郎，任益州转运使。因侄子违诏买马获罪，贬为张信军节度副使。咸平二年，真宗听说他清廉的节操，召回朝廷，将要重新任用，诏书下达时去世，享年77岁。皇上怜悯他贫穷无法安葬，赐助丧钱十万，任命他的儿子周建忠为城市主簿。周卫的妻子莫泉是贤惠的妇人，周卫北走时来不及与莫泉告别，两个儿子年幼，莫泉还年轻，父母想让他改嫁。莫泉流泪发誓说，周卫不会长久困顿，现在避难远行，一定能自己奋发。于是亲自养蚕纺绩舂米来供给日常生活，两个儿子都完成了婚娶。总共26年，再次见到周卫，当时的人认为他很奇异。朱昂著《莫杰赋传》记载他的事迹。梁鼎，字宁正，益州华阳人。祖父梁岳在蜀国任剑门官使，父亲梁文宪任盛世令。梁鼎，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，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，子规知县，两次升迁为著作左郎。端拱初年，献上圣德徽号颂10000多字考试文章，升任殿中丞、摄州通判，以才能声誉闻名，下诏嘉奖。调任吉州知州，百姓中有个叫萧甲的，豪强狡猾，成为百姓祸害。梁鼎公开他的凶恶罪状， 仗打几辈次面后流放远郡。太宗特别赞赏他的强悍干练，任满回京，赐飞色官服于戴，按旧例应当赐给银宝瓶戴，太宗特地将西戴赐给他，在玉瓶上记下他的名字。淳化年间，上言说，尚书说，三年考核政绩，三次考核后升降贤明和余烈，这是尧舜之所以能得到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。三代以后，典章制度还保存着，两汉以来沿袭变革可以看到。到了唐朝，这种方法尤其精详，有考功的部门，明确考核的法令，下自主簿县尉，上至宰相大臣，都每年统计功过，比较确定优劣，所以人们想要激励奋发，功绩成效显著。五代战争相继，礼法崩坏，看那考核的条文，只拘束州县之辈，升降已经不同，民存实亡。况且现在的知州就是古代的刺史，政绩显著的，朝廷不知道，谋略无闻的，任用如故，大大失去了劝勉惩戒的道理，逐渐形成了苟且的风气。这导致水旱灾害连续发生，诉讼案件充满府库，想要天下太平，怎么可能呢？希望陛下继承两位先帝的伟大基业，作为亿万百姓的君主，想到百官还没有治理好，思念天下还没有安定，特地下诏有关部门申明考核政绩的法令，也许可以做到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，百姓受到恩赐了。不久任开封府判官，升太常博士，三司右记判官，又任总记判官，适逢恢复三部，改任度支判官。至道初年，梁鼎和陈尧叟建议新修三白渠，以及陈、许、邓、尹、蔡、素、博几州利用水利开垦田地，事情记载在《石货志》。升都官员外郎，江南转运副使，就地改任起居舍人，调任陕西。至道二年，武将分路攻打李继迁，李继龙擅自出兵，斥称路没有功劳，回来上奏说军需物资延误时间，梁鼎获罪，被削去三任官职，又任殿中丞，像以前一样兼任职务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到州郡任职，历任徐州、密州知州。真宗即位，恢复旧官。咸平四年，升兵部员外郎，知制告，赐金印子绶。当时三司督促拖欠赋税严厉急迫，有长期被拘禁的，命令梁鼎和薛应按照账簿详细审定，减免了很多。过了一个月，受任右谏议大夫、度知事。当时西部边境还不安宁，建议陕西禁止解迟盐，各地由官府专卖，下诏听从，任命梁鼎为制置使，杨谭为转运使，张贺为副使，又任命内殿重班杜成瑞共同掌管制置盐事。议论的人大多说，边民过去吃青盐，价格很便宜，等到禁止青盐来困住贼寇，让商人运送粮食、运输解盐到边境，价格与番盐相差不远，所以番不带盐来的不能卖出去。现在如果禁止解迟盐与内地同价，那么百姓一定会围禁再买青盐，这是资助盗贼的粮食。当时刘宗任陕西转运使，梁鼎上奏罢免了他。刘宗回朝也秘密陈述这不便利。梁鼎出发后就发文书禁止盐商，各地约束不当，延州刘廷伟、庆州郑维吉都不听从他的规划。又梁鼎上奏运输咸阳仓的粮食来充实边境，粮食已经陈腐，梁鼎就给了百姓，等到秋收换新粮。朝廷听说后制止了这件事，上密封奏章，秘密陈述他烦扰的人很多，梁鼎起初的谋划多被阻挠，于是命令林特成一车与永兴张勇会同梁鼎等人共同商议可否，于是依旧通商言。梁鼎因首先倡议更改不当获罪，下诏罢免度支使，保留本官。不久母亲去世，扶桑启用。景德初年，掌管三班院，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博士，出京任凤翔府知府。因扶桑哭泣伤了眼睛，上表请求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判官。景德三年去世，享年52岁，赐两个儿子出身。梁鼎身材魁梧，容貌伟岸，光明磊落，崇尚气节，有耿直的节操，居官严厉，名声很大，喜欢学习，擅长篆书、咒书、八分书，曾著隐书三卷、史论20篇、学古诗50篇。儿子梁申甫、梁吉甫，范正慈，字直道，齐州人。父亲范劳谦， 任获加令。范正慈研究《春秋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，考中进士，调补安阳主簿。开宝年间，叛入等，升国子监丞，荣州知州，改著作左郎。任满回京，在淄州处理拖欠赋税，转运使称赞他的才能，转左赞善大夫，就地任淄州知州。太宗征讨河东，各州运送军粮大多不能按期到达，范正慈所管辖的常山县吏张秀督促百姓运输，接受了2000钱，范正慈立即用杖打死了他，郡中敬畏顺服。太平兴国年间，改殿中丞，任地州、深州通判，升国子博士。御史中丞刘宝勋上奏充任御史台职官，适逢有人说饶州有很多积压的案件，选范正辞任饶州知州，到任后长期关押的案件都判决遣散，胥吏因拖延案件停职的有63人。适逢下诏选拔州兵送到京城，有个叫王兴的，怀念故土，害怕出行，用刀故意伤了自己的脚，范正辞斩杀了他。王兴的妻子到登闻古院上诉，太宗召见范正慈在朝廷上辩解这件事。范正慈说，东南各郡饶州确实富庶繁盛，人心容易动摇，王兴敢于煽动，如果失控，那么臣就没有戴罪的地方了。皇上赞赏他的敢作敢为，特升善部员外郎，充任江南转运副使，赐钱50万。饶州百姓干少，积累财富巨万，被一群强盗抢劫，州里逮捕关押了14人，案件审结，应当处死。范正慈巡视所部到达，提审他们，囚犯都流泪，察觉他们不是实情，命令转移到其他地方审讯。不久，有百姓报告群盗所在的地方，范正慈秘密召来监军王苑突然搜捕。王苑还没到，盗贼逃走了，范正慈就单骑出城20里，追上了他们。贼人拉弓持矛逼近，范正慈大声呼喊，用鞭子击打，击中贼人双眼，抓住了他。贼人自杀未死，其余贼人渡江四散逃走，追击没有捕获，在旁边找到了丢弃的赃物。贼人还有一口气，范正慈就用车载回，让医生敷药，伤口痊愈后审讯他的奸状，依法处死，而之前14人都得以释放。端拱二年，任满回京，与洛院副使齐仁泽、西京作坊副使尹宗鄂共同掌管折中仓。在此之前，命令商人输送米豆而用茶盐作为报酬，叫做折中，又有人说他的弊端，停止了，到这时又重新设置。升仓部员外郎，共同掌管幕府州县官考课，改判刑部，历任户部、盐铁二判官，升考公员外郎，任定州、扬州、杭州通判。真宗即位，升善部郎中，召入判三司勾院，不久又任盐铁判官。咸平二年，出京任河东转运使。3年，以本官兼侍御史之杂事。当时李昌龄从中武行军启用任梓州知州，董衍任寿州知州，王德义、杨坚都任转运使，后来失去官职，任蓟县县令。范正慈上言，李昌龄等人贪污名声显著，希望陛下罢免他们的民政职务，下诏追回董衍的敕命，其余都替换了。又上言，治理百姓的官，牧守县令最为重要，举荐吴奋等5人可以胜任大郡长官，又请求命令吴奋等人各自举荐知县、县令，听从了。因审理仁义案件获罪，贬为滁州团练副使。适逢大赦，又任仓部考公员外郎、运州通判、淮阳军之军，又任善部郎中。因年老，请求监管兖州商税。大中祥符3年4月去世，享年75岁。儿子范石、范讽都考中进士。范讽字补之，因恩荫补任，将作监主簿，献上东风赋，升太常寺奉礼郎。又献上所作文章，赵氏入等，出京任平阴知县。适逢黄河在王陵臊决口，水退后土地肥沃，田埂消失，田地诉讼不能判决，范讽分别将诫，写成弃券，百姓拿着弃券不再征讼。范讽言辞犀利，意气激昂，喜欢追求名声，但也操持在自己手中，官吏不敢欺骗。在县里抚恤贫弱，至于豪强大家，则用严厉的法律惩治他们。考中进士，升大理评事、淄州通判。当年旱灾蝗灾，其他谷物都不能生长，百姓以为蝗虫不吃豆类，还可以种植，但担心没有种子， 范讽巡行县境到邹平，打开官仓借给百姓。县令争辩说不行，范讽说如果有责任，县令不参与，立即借出3万斛。到了秋天，百姓都提前偿还。调任梁山军知军，因母亲年老没有夫人，得以任运州通判。当时知州李迪被贬为衡州副使，宰相丁谓告诫使者拿着诏书催促上路，范讽就留李迪住了几天，为他整理行装，设宴饯行，下诏堵塞决口黄河，州里招募百姓交纳草料木桩，而城市和农户一样。范讽说贫富不同而负担相同，农民一定会非常困苦，况且诏书让度量名利，现在却平均收取，这是有关官员的错误，立即更改符券，让富人缴纳1/3。于是请求下诏各州以运州为标准，朝廷听从了他的话，调任广济军知军，百姓沿堤居住以避水患，所有为官府服役的人范讽全部放回，让他们保护自家，并上奏免除他们的租税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，因病担任舒州灵仙观监。上谕要张怀德到灵仙观斋戒祭祀，范讽与他结交，张怀德将他推荐给张献太后，于是被召回朝。太后问他想说什么，他回答说如今权臣骄横跋扈，将难以控制，指的是曹利用。曹利用被贬后，范讽被任命为右司谏、三司度支判官，百官轮流向皇帝进言，皇帝命令近臣审阅其中可行的，分类汇总上报。范讽上奏说如果不是陛下亲自审阅决断可否，那谁肯为陛下进言呢？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，皇帝命有关部门追究起火原因，范讽说这是上天的警告，却又设立监狱穷究，这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，案件因此得以了结。有人怀疑将重修宫殿，范讽上书劝谏说山中的树木已经用尽，人力已经枯竭，宫殿必定修不成，我知道朝廷也不会这样做，但如何面对天下的疑虑，应该下诏昭示四方，使人们明确知道。于是皇帝下诏停止修建，改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钱维演从许州来朝见，图谋宰相之位，范讽上奏说钱维演曾任枢密使，因是皇太后姻亲被罢免，以此向天下显示不偏私，本来就不能再任用，于是让钱维演留守河南。范讽出使契丹，路过幽州以北，看到原野平坦开阔，感慨地说这就是战场，难道不是吗？辽人互相看着不敢回答。升任天章阁待制，知审行院，出任青州知州，再升户部郎中。当时山东闹饥荒，宰相王增是青州人，家里囤积了很多粮食，范讽取出数千斛赈济饥民，并请求派遣使者安抚京东路。入朝任右谏议大夫，代理御史中丞，又请求增运江淮大米100万石，从河阳、河阴东下，用以赈济借贷。钱维演提议县一二位太后应当配享真宗庙事，范讽弹劾他，并说他在太后当权时权势恩宠极盛，且与皇后家族联姻，请求贬黜他。仁宗不听，范讽将任命状藏在袖中回答说陛下不听我的话，我现在奉命出使山陵，而钱维演留守河南，我早晚担心遭刺客暗杀，愿交还此官，不敢再任御史中丞了。皇帝不得已同意，范讽于是快步退出。随后钱维演被贬到随州，陈尧佐被罢免参知政事，有个叫王文吉的人告发陈尧佐谋反，仁宗派宦官讯问，又将此案交给范讽。范讽夜里接到旨意追查，天明便查明诬告情况上奏。当时上张议皇后谥号，宰相张世勋、枢密使杨重勋中午未到班慰问，范讽弹劾张世勋和杨重勋两人都被罢免。范讽曾陪侍皇帝应对，皇帝说到郭皇后没有儿子，范讽说没有儿子按大义应当废黜，暗中迎合了皇帝的心意，于是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代理三司使。当时敌匪任职学士已久，范讽盛气凌人的欺压敌匪，宰相李迪偏袒范讽，于是特地下诏让范讽位列敌匪之上，议论的人认为不对，不久转任阁学士，又因病免去三司使，改任翰林侍读学士、管沟祥元官，调任惠灵官，又改任阁学士，给侍中、知兖州。到任后，庞吉任广南东路转运使，尚未出发， 上奏说，先前任侍御史时，曾弹劾范讽以三司使身份枉法为左藏监库吴守则奏报考核成绩升官。尚美人的同父弟弟娶了吴守则的女儿，范讽将银安乐赠给吴守则结交。范讽出任兖州后，竟谎称贫穷，借用翰林院白银器皿数千两随身携带，而在齐州增加产业，购买官田，压低公平估价。朝廷在南京设立监狱弹劾他，范讽因正在听候圣旨，却擅自乘一马返回兖州，应当赎罪。庞吉所奏有不实之处，应当免官。宰相吕夷简嫉妒范讽偏激，特意将范讽贬为武昌军节度行军司马，宽免庞吉，只降官任临将军之军。因此宰相李迪等人因与范讽亲近友好，都被贬斥。年终调任保信军，允许在舒州居住为母亲守丧，又准许回到齐州，每日饮酒放纵自己，被当时人讥讽。服丧期满，改任将作少监知淮阳军，升任光禄卿知陕州，途中改任潞州。入朝见皇帝说，元昊不可攻击，只需派兵守卫要害，抵御侵略，时间久了自然会归服。如果内修各项制度，亲自节俭，如同祖宗旧例，那么边疆之事不足忧虑，恢复给事中官职去世。范讽曾建议朝廷应当选拔能臣，留下以代替不称职的大臣，大臣们听后厌恶他。他又多次在皇帝面前说参知政事王随的短处，趁机上奏说，外间说我驱逐王随，将要取代他的职位，希望先把我贬出朝廷，为陛下引荐奸邪之人离去，这样朝廷就清明了。又曾与张世勋议事意见不合，范讽说，世人说大事不容易商议，小事不值得做，那么究竟要做什么事呢？等到被庞吉控告时，人们说大臣暗中指使庞吉。范讽看似旷达，但纵横捭阖，谋求进取，不守名节约束，与他交往的人都仰慕他的行为，当时被称为东周一党。山东人严泰出作一党诗讽刺他，而江前又曾写信陈述他的过失。儿子范宽之最终任尚书刑部郎中知濠州。刘师道，字损之，又字宗盛，开封东明人，父亲刘泽任又补缺。师道在雍熙二年考中进士，最初任命为河州防御推官，历任保宁、镇海两镇从事共十年。王化基、吕佑之、乐使向朝廷推荐，升任著作左郎，仅一个月遇上考克，又升任殿中丞，出任彭州知州，就地加授监察御史。转运使刘熙、马湘上报他的政绩，被召回。恰逢普洛之败，奉诏弹劾白守荣等人，案件审结，太宗奖励他的勤勉，当面赐予飞鱼袋。川陕地区的豪民多养庞户，将小民作为佃客一使，像奴隶一样对待，一家往往有数十户佃客，所有租调佣敛都由佃客承担。当时有人说，李顺之乱都是庞户聚集所致，请求选拔庞户担任三旗长轮流管理，积累牢记就授予官职，下诏命师道出使两川商议此事。师道认为轮流管理会导致纷争增多，授予民籍又会增加骚扰危害，在朝廷上奏说不便，最终停止了，改任慈部员外郎，出任京东转运使。真宗即位，晋升为度支员外郎。咸平初年，范正慈推荐他有治理百姓的才能，调任润州知州。三年，改任淮南转运副使兼淮南、江、浙、金湖发运使。四年，因漕运事务入朝奏报，特升为司封郎中，不久任正使，改任工部郎中，替代扎道任三司度支副使。七月，升任枢密直学士，掌管三班院。不久代理三司使，随驾禅渊，兼任随驾三司，充任都转运使。师道的弟弟刘几道考中进士礼部奏明将要参加廷试，当时制度全部胡名比较等次，陈尧咨担任考官，教几道在试卷中秘密做记号。几道考中后，事情泄露，下诏取消他的功名，永远不准参加科举。师道坚持请求便礼，下诏命曹利用、边肃、严成汉道御史府审理。师道因论奏诬枉被判罪，贬为中武军行军司马，陈尧咨免去所任官职，降为运州团练副使。二年，因交祀恩典，启用为工部郎中，知富州，调任秀州。大中祥符二年， 以兵部郎中身份任潭州知州，升任太常少卿。师道处理政务敏捷，所到之处都有好名声，官吏百姓敬畏爱戴。长沙地处湖岭都会，他剖析樊南挚爱的事物，暗无流毒。任期届满，又加枢密直学士，改任左司郎中，留任一任。七年，李应基接替他回朝。应基未到任，六月，师道暴病去世，享年54岁。录用几道为侍秘书省教书郎。师道性情慷慨上气，善于谈论事务，与人交往敦厚诚实，擅长作诗，多与杨毅等人唱和，当时人称颂他。王己，字巨川，他的祖先是真定人，祖父王清有实践，赵王王荣召他入幕府。王荣正衰，王清惧怕祸患，避居深州饶阳，于是成为县人。父亲王树后唐时童子科及第，开宝年间任秀州知州，恰逢盗贼兴起，城县被盗贼杀害，盗贼还要加害王己。王继福在父亲尸棺上嚎哭，对贼人说，我父亲已死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，只恨力气不能杀你们，为父报仇。贼人认为他有义气，放他离去。王己带着父亲尸骨藏匿在山谷中。不久官军大急，王己脱身去见统帅朱乙，陈述讨贼之策。朱乙赞赏他，赠以束帛，上奏借一马送他回家。此前王己母亲在岳阳去世，临时安葬在佛寺。至此他一起护送父母灵柩回饶阳。周江上报此事，太祖召见他，因他年纪尚小，且让他就学。雍熙年间，他上书自述是死于王室者的遗孤，得以在学士院考试，补任龙溪主簿。当时调福建进贡鹤翎做箭羽，鹤不是常有之物，有关部门催督紧急，一根鹤翎价值数百钱，百姓深以为苦。王己告谕百姓用鹅翎替代缴纳，并传意上奏此事，于是下诏庞俊督召王己所说办理。县里原有碑堂数百顷，被相豪霸占其利，适逢旱年，王己全部疏导，分别灌溉民田。汀州因银矿诉讼十年不绝，逮捕关押数百人，转运使派王己审理，仅七天就查明实情，只判了数人有罪，再次调任做城尉，改任临河主簿。转运使王嗣宗奉诏举荐法官，将王己名字上报，升任光禄寺丞，代理大理丞，改任刑部降副官，通判镇州。镇州牧守多是功勋旧臣武官，傲慢高贵欺凌下属，王己从未屈服。戍卒颇为放纵不法，夜间有时焚烧民舍为盗。一晚报告有火灾，王己率数十名壮士悄悄前去侦查，果然捕获数人及所盗财物，立即将他们斩首。持马上奏此事，太宗非常高兴。督校孙敬酗酒无赖，殴打折断他人牙齿，王己不等上奏，杖打其脊背送到京城，从此君臣敬畏整肃。就地升任太子中摄，下诏书奖励慰劳。召回攀登文谷院，拜监察御史。上书陈述统御天下的方法，节用民财民力的道理，大要有十项，选择左右近臣，辨别贤愚，端正民愤气度，去除冗实之人，增加俸禄，谨慎政教，选拔良将，分兵戍守，治理民事，广开仕进之路。他的言论切中时弊，文字多不载录。咸平初年，王己认为刑律条目仍然繁多，建议请求删定制敕，于是命张其贤主持此事，王己参与其中。刑统旧条持杖抢劫，不论有无赃物，一律处死。张其贤建议宽免未得财物的劫道，王己说刑罚期望达到不用刑罚，以死威慑尚且不怕，何况减缓死刑呢？因而与张其贤在朝廷上多次争论。王己语气严厉，视张其贤为腐儒，但最终听从了张其贤的建议，人们认为王己苛刻，改任盐铁判官。皇帝巡幸大名府，征调民夫150,000，修治黄河汴河。王己认为劳民，下诏王己急速前往调度规划，回奏减省6/7%。张其贤当时任宰相，为黄河绝口担忧，趁着奏对一并召见王己。张其贤请令王己签署保证黄河不绝口的文书。王己说黄河绝口也是阴阳灾变，宰相 如果能调和阴阳，消除灾变，为国家带来太平，黄河不绝口，
我也可以保证。
张其贤说，若是这样，那现在不就是太平吗？王己说，北有契丹，西有李继迁，两河官右每年遭受侵扰，以陛下的神武英略，如果用得其人，可以逐渐达到太平，如今则不然。皇帝动容，单独留下王己询问边防之事。王己说，陛下继承二圣基业，拥有百万之众，这些愚蠢的胡虏竟敢如此欺凌，大概是由于谋划国事的人没有像过去那样的人才。臣认为国家所依靠的只有一条黄河罢了，这确实是急需求贤之时，不然臣担心敌人将到河边一马了。又撰写被鞭策十五条进献。三年，选官判大理寺，皇帝说，法寺应当选择当官不徇私情的人，若不得其人，或有冤滥，便会感伤和气。王己近来多次言事，似乎有操守，可适用他，于是令王己代理判大理寺事。福晋卫刘盈在僧舍聚集，杀狗群饮，仗打一名灵官致死，王己论罪当处死，欲赦改流放。当时王钦若知审刑院与王己向来不和，又因王己曾触犯张其贤，于是上奏刘盈应当应得因赦免释放。张其贤、王钦若议定王己犯故入人罪，停官。过了一年，又任监察御史，通判河南府。景德初年，调任河中府知府。契丹南侵，皇帝驾临澶渊，下诏沿河拆断桥梁，毁坏船只，拖延者按军法论处。王己说，陕西有关防阻隔，船只远程相连，军粮数万，一旦沉没，可惜又会动摇民心，因而密奏停止此事。皇帝深为赞赏，派使者褒奖。不久，召入拜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三年，判司农寺。当时周伯兴出现，王己趁机说，过去唐太宗已封年为上等祥瑞，臣愿陛下日甚一日，居安思危，则天下幸甚。受诏与刘宗改定查法，大幅改变旧制，因此触怒了丁谓、林特、刘成圭等人，于是与王钦若轮流诋毁他。四年，被授予本曹郎中，出京任杭州知州。皇上亲自加以抚慰告谕，并告诫他允许就朝廷的过失秘密上奏。升任刑部郎中。郡城西边有钱塘湖，灌溉田地一千多顷，年久淤塞，即命令公益疏浚治理，增设斗门，以防被溃堤泛滥的祸患，并把白居易的旧迹刻在石碑上，立在湖边，百姓很得好处。睦州有个疯癫僧人突然闯入州衙，口出妖言，急于转运使陈尧佐查实他的情况，将其斩首，皇上嘉奖他能够决断。大中祥符三年，调任洪州知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。正值年成干旱，百姓饥饿，他亲自督促官吏熬粥，每天亲自品尝然后发放，登记饥民冲入州兵，救活的人很多。这一年去世，享年59岁。遗奏的主要内容是举荐贤能，斥退谄媚奸佞，停罢不及的土木工程费用等。既广泛涉猎经史，喜好读左氏春秋，性格刚强正直，无所畏惧回避。年轻时，深州刺史念金锁一见到他就器重他，并把后事托付给己。金锁去世后，继抚养他的孤儿，并给予官职俸禄。一向与内臣裴玉有嫌隙，裴玉因事获罪，皇上非常愤怒，命令御史台审理此案，即正好掌管杂事，极力为他辨明情理，于是获得从轻处罚。儿子孝杰任国子博士。论曰，未有清高的节操，处理事务多顺应事理，鼎喜好规划谋略，师道喜欢议论当时事务，正慈查办贪官，辨明冤狱，即议论着意突出，无所畏惧回避。五位大臣官职不过监司郡守，但名声显赫，值得崇尚啊。方协，字其古，兴化莆田人。20岁时考中进士，任温州军事推官。年岁饥荒，百姓想投军获取粮饷，州府不敢擅自招募。方协于是到提点刑狱吕夷简处说，百姓被逼流亡逃亡，不早点招募他们，将会聚集成为盗贼。吕夷简听从了他，登记为军人的有7000人。后来升任汀州判官，暂代建安县知县。 县里铲查，每年春社日前调集数千百姓在山旁喧闹，以通阳气。方协认为妨害农事，上奏停止了这种做法，升任秘书省驻作左郎，历任福清、资阳县知县，多次升迁，任尚书屯田员外郎，任御史台推之官。李周有逃兵受雇在百姓家谋生，有一天诬告百姓是奉摩陀神，每年杀十二人用来祭祀。周府逮捕了那家宗族300人，关押在狱中，很久不能判决。方协受诏前往审讯，命令逃兵写出所杀者的姓名，查验后都没有这件事，事情于是便明，逃兵以诬告罪被判处死刑。知杂事庞吉推荐他任御史里行，两次升迁任侍御史。南京洪庆宫发生火灾，方协引用汉朝罢黜元庙的旧例，请求不要再修建。元昊侵犯塞门，敷衍副总管赵振逗留不进，不出兵援救，诏令方协前往查办，依法应当斩首。方协上奏，兵少不能抵抗，如果出兵只会成为敌人的诱饵，没有益处。赵振因此得以不死，任开封府判官、江南安抚使。三司每年拿出乳香、丝织品下发各州郡摊派给百姓，方协上奏停止了这种做法，改任盐铁判官，升任兵部员外郎兼御史之杂事，上言因罪贬任监当官的监司不得差遣代理清明官。判大理寺，改任度支副使，升任天章阁代制，江淮制制发运使，杭州知州，升任刑部郎中。方协靠吏事晋升，治理杭州有能干的声誉，喜好饮酒，以至于酣饮宴乐无节制。几个月后突然中风，以太常少卿身份分司西京，升任光禄卿，去世。曹颖书，字秀之，亳州谯人。元明熙曾梦见官府，看到颖书的名字，于是改名颖书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威胜军判官、魏州军事推官。御史中丞蔡奇推荐任御史台主簿，改任大理寺丞。韩毅任亳州知州，征辟他任签书节度判官事，通判宜州。韩琦、文彦博推荐他的才能，调任夔州路转运判官。夔州、峡州崇尚淫祠，百姓有病不请医，而专门侍奉鬼神，引书全部禁止断绝，并教他们医药。提点陕西路刑狱下人归顺，诏令他与户部副使夏安期转运石柳号裁剪戍卒和吏员中的冗员。任开封府判官，当时御史宋喜在内侍省审讯卫士案件，宋喜不能辨明，等到案件结案，内侍让宋喜自己写文书，引书说宋喜作为致使辱命，请求依法处置。元昊去世，任夏国祭奠使，授直使馆、凤翔府知府，调任益州路转运使，暂代度支副使。龙志高侵犯岭南，朝廷议论认为闽中长期松弛兵备，升任天章阁代制、福州知州，多次升任右司郎中，任陕西都转运使。自从庆历年间在陕西推行大铁钱，百姓私自铸造不止，三司上城专卖铁的提议。引书说铁钱轻而货物重，不可长久推行，何况官府自己专卖铁呢，请求停止各郡铸造铁钱，以三枚铁钱当一枚铜钱。朝廷听从了他。两川地区收购券供给陕西士兵，而蜀人苦于繁重征收，引书每年从本路拿出明钱50万用来购买多余军衣，两川百姓从此不再受侵扰。晋升龙图革职学士、永兴军之军。然而年老逐渐昏溃，事务多有积压，有人嘲笑讽刺他，在任上去世。刘元于字君玉，河南人，考中进士，补任武阳县主簿，改任秘书省驻作左郎、雍丘县知县，通判袭州、滨州、颍州知州。以太常博士任监察御史，上言考核官员的法令，从朝廷到员外郎、郎中、少卿，必须有5位亲望官保举才能升迁，因此福伯之辈争相奔走全门，不是培养廉洁支持的做法。诏令停止了这一规定，提举河北卞迪。正值永宁云义军士兵图谋作乱，官吏全力追捕，同党图谋结球反叛，百姓私下知道后大多逃避。刘元于骑马赶到，斩了为首的人，其余的都释放不予追究。历任京西、河东转运使，升任右司谏。 弹劾上奏集贤效礼路经贬官在河南时仗打死争夺田产的寡妇，而且借贷百姓钱财，监司列见他的才能，投靠权要，于是恢复管职，请求依法重处，并追究保荐人的责任，诏令交付官吏，于是流放路经到袁州。又上书李用和、曹从、李昭亮不可掌管军队，梁氏不应任翰林学士，范仲淹因无罪被贬，已恢复天章阁待制，应留在皇帝身边。尹朱、于禁、欧阳修都因朋党被斥逐，这是小人厌恶正直的人。不久与于禁等人失和，反而说以前任命夏竦为枢密使，几个谏臣搜罗他的旧过，召他到都门而罢免了他。从此以进退大臣为己任，揭发隐私为忠直，推荐轻薄之人，安置在馆阁，以唱和为朋比。近来任命两府大臣，出自圣上决断，只有党人认为禁用不出于自己，议论纷纷，臣恐怕又被疏远罢免了。以前孙府推荐叶清晨，诋毁丁度，就是效仿这种做法。于是论说于禁任之至告不应兼任谏职，而且出使契丹，对契丹主说六国话，辱没国命，请求加罪。欧阳修、于禁非常厌恶他，因此议论的人认为刘云愚是奸邪之人。后来受三司言前副使，以天章阁代之任潭州知州。姚人多次入侵，刘云愚派周人杨卫进入眉山，说服酋长400多人出来听命，于是后加犒赏，登记为百姓，共1200户。调任贵州，坚决推辞，降任邓州。因在潭州擅自补化工一员级为化助教，降任随州知州。又因保举失当，改任信州，调任襄州。富人子弟张瑞从小孤弱，同乡车氏图谋夺取他的财产，于是找来张瑞父亲抛弃的妾室所生的别人的孩子收养。等到孩子长大，让他自己起诉，暗中贿赂官吏帮助，州府判决让他回归张氏，张瑞不敢辩白。已经共同居住一年后，车氏就引导他请求分居。刘元于查知情况，彻底查办得到奸情，对车氏处以情刑并流放，人们佩服他的明察。历任河中府，以左谏议大夫，任青州知州，去世。刘元于生性贪婪，以至于偷犯禁物，亲自与小人争权，当时舆论鄙视他。杨告自道之，他的祖先是汉州绵竹人。父亲杨允恭任西京左藏库使，多次任职有功。去世后，赐杨告同学究出身，调任庐江尉。当时张景鞭打吏人致死，吏人追捕紧急，逃回杨告处，担心杨告不肯收留。杨告说：“你不要忧虑，我生死与你共。”张景最终得以免罪，改任封城主簿。县里有贼人杀人，将尸体投入江中，人们知道贼人姓名，但害怕不敢说。杨告听说后，亲自前往擒获贼人。有人说贼人要报复，杨告不为所动。不久，贼人果然成夜想刺杀杨告，杨告又将其捕获，依法处置，境内安定。又调任南建州判官，任南安、陆河、钱塘、宁国知县，改任大理寺丞，通判江宁州。有强盗杀死商人，凿船沉尸江中。有人被诬告而屈打成招，案件结案。杨告怀疑没有此事，几天后果然抓获真正的强盗。调任池州知州，多次升迁任尚书司封员外郎、开封府推官、开差司。任召元昊的金节官告使，元昊专习自尊自大，杨告一到兵位就坐，没有屈服。受京西转运副使，所属部区年岁饥荒，所到之处打开公仓，又招募富裕人家出粮赈济。百姓砍伐桑树换粮，不能卖出，杨告命令抬高价格用来抵酒钱，官民得到救助的人很多。因病暂代管沟西京留台。不久，判三司平邮、李倩司，任淮南转运使，调任制制发运使，授三司户部副使，改杜之、安抚河东，改任盐铁副使。历任慈部、杜之、司封郎中，以少府监再次任制制发运使。拜右谏议大夫、郑州知州，调任江宁府、寿州。杨告通晓法令，很懂财力，但不苛责苛刻，当时号称能力，然而喜好攀附权贵以求晋升。有一个儿子努力学习有文采，多次被近臣推荐，赵氏赐同进士出身，不久去世。 杨道很悲伤，不久也去世。赵吉自惜之，他的祖先是幽州良乡人。父亲赵的在契丹任职为豫州灵丘令，雍熙年间王师北征，于是归顺受演师令，因而定居在那里。赵吉考中进士，任慈州军事推官，调任广信军判官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魏县知县，调任九陇。因母亲年老兼叶县税，历任黄河、玉河崔纲，通判青州、大名府，多次升迁任尚书、屯田员外郎，被举荐任殿中侍御史、全宗正丞。诏令审理夏守恩案件，内侍岑守中用贿赂扰乱法律，召集弹劾并治他的罪。升任侍御史，夏守晕经营西部边境回来，召集说他无功，不可再任枢密职务。又上书罢免郭成佑的团练使。不久请求任怀州知州，调任徐州，回京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升任兵部员外郎，京东转运按察使。莱州知州张周务贪婪残暴，召集上奏弹劾，贬张周务到岭外。升任监侍御史之杂事，多次议论时政，暂代判吏不留内权。起初权力隐瞒官员空缺，与候选官员做交易，召集上奏空缺一道，就张榜公布，吏部张榜公布空缺从召集开始。升任户部副使，因病改任刑部郎中，执招文管魏州知州，召为盐铁副使。又因病请求任汝州知州，一年多后再次召为盐铁副使，没有赴任，调任河中府知府，特授天章阁待制，又司郎中，祭祀明堂，升任右谏议大夫，回京判大理寺，留内权。出京任徐州知州，病重请求解除禁职，归还州事，于是以本官管沟南京留司御史台，未赴任去世。召集和后谦让，居家品行尤其醇厚，所任官职有声望，百姓官吏爱戴他。刘石，字子正，徐州彭城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澶州观察推官，又调任湖南节度推官，改任秘书省着作左郎，益都县知县，调任阴平，两次升迁任太常博士，通判建州，审理阆州案件，救活死囚七人。王尧臣安抚陕西，推荐他升任耀州知州。富平有强盗抢劫别人子女的，已经就擒，假装死亡，伺机逃跑，捕获后又假装死亡，看守的人报告，刘石催促焚化他的尸体。拜监察御史，王德用从随州被诏令回京，近臣说他有反向，刘石保护了他。历任开封府推官、三司盐铁判官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上言转运使挑剔郡县，苛求约束官吏，人们不能施展才能，应该稍加宽恕，对不改过的再依法惩治。诏令前往魏州弹劾尹珠私用公使钱，颇多罗织重罪，因此尹珠被废黜。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同判吏部留内权，授盐铁副使。议论的人认为刘石揣摩宰相意图，身家引诛之罪，所以得以优生。第二年在紫宸殿设宴，副使应当坐在殿东边的廊屋，刘石没有立即就坐，快步走了出去。阁门上奏此事，因此被贬为之宜州，后调任兖州。又因为在宜州误放死囚出狱的罪过，降职为之海州。后来被启用为河东转运使，升任户部员外郎，再次担任盐铁副使，并兼任河渠事务。汴水断流，开凿了河阴新渠，使漕运恢复如常。恰逢江南饥荒，被提升为天章阁待制，知江宁府，上奏转运苏州米50万斛，用来借贷给饥民。受任户部郎中，知广州。龙志高刚被平定，刘石训练士兵，修缮器械，制作铁索，阻断江路。有盗贼据守山头，朝廷下令赦免其罪过并招安，盗贼不肯投降。刘石得知山区百姓资助他们粮食，就迁移百姓，断绝粮食供应，盗贼困窘请求投降，百姓得以安宁。任职两年后，母亲年老请求调往内地，于是调任徐州。刘石高兴地说，从前以平民身份参加科举考试，如今以三品侍从官身份再次主管家乡州郡，超过了最初的期望。后又以左司郎中身份任运州知州，升任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庆州。刘石年少时地位低贱，母亲改嫁给军营士族，考中进士后 手持护板穿着袍服赶往士族家迎接母亲，乡里人都观看赞叹。但他嗜好饮酒，执法很少宽恕，改任密州知州，因病去世。王斌是光州故使人，祖父王彦英，父亲王仁侃跟随同族人王朝进入闽地。王朝占据闽地时，王彦英很受重用，王朝厌恶他势力逼近，暗中想除掉他。王彦英察觉后，携带全家渡海逃往新罗。新罗首领爱惜他的才能，任用他，父子相继执掌国政。王斌18岁时以兵贡身份进入太学，淳化三年考中进士，历任雍丘尉。黄承嗣暗中派人到京畿各县刺探官员，这些人大多侵害百姓，县令县左甚至与他们以宾主之礼相待。王斌到任后逮捕审问他们，得到他们收受贿赂的证据，依法惩处，从此下诏清史官不得出都城，改任右班殿职，推辞不接受。后来以秘书省著作左郎身份任云州通判，历任抚州知州。抚州百姓李甲、饶英仗着财富武力在乡里横行霸道，县里不能制服。李甲的侄子辱骂县令，有人告发李甲言语触犯皇上。王斌查办此案，搜查其家，得到所藏的兵器，又得到有龙凤装饰的服饰器物。李甲因大逆罪被处死示众，同时查办饶英曾强娶他人妻子，将其流配岭南，州里秩序肃然。升任提点京湖南路刑狱，调任潭州知州，入朝判三司户部勾院，出任京西转运使，调任河北。布立马崇政倚仗张献太后的姻亲关系豪横不法，王斌揭发他的贪赃罪行，将其交给司法官吏，触犯太后懿旨，调任京东，又调任河东、陕西，再次担任三司盐铁判官、判都李倩、平邮司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，去世。仲简字未知，是扬州江都人，因贫困在杨毅门下做抄写工作，杨毅教他师父，于是考中进士，历任郑州通判、河南府推官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、芜湖知县、楚州通判，多次升任尚书都官员外郎，改任侍御史、京东安抚使，升任真州知州，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，负责陕西粮草事务，就地升任兵部员外郎、直使馆、陕州知州，调任江东转运使，受任侍御史之杂事，任三司盐铁副使、工部郎中，奉命出使陕西，多凭喜怒行事，用马鞭打军士流出血，仁宗当面责问他，不能回答，出任河东转运使。过了一年，再次任盐铁副使，两次升迁至兵部，升任天章阁待制，知广州。龙志高侵犯雍州，沿江而下，有人告急，仲简就囚禁告急者，还在路上张贴榜文，说敢妄言惑众者斩，因此人们不再考虑躲避贼寇。等到龙志高到来，才下令百姓入城，百姓争抢道路，争相用金帛贿赂守门人，互相践踏致死的人很多，那些未能入城的人都依附了贼寇。贼寇离去后，因为他能守城，调任荆南知州。后来谏官议论此事，于是被削去职务，又降为刑部郎中、云州知州，再次任兵部郎中，调任洪州，去世。论曰：世人怀抱一技之长，都想奋发努力以功名效力，更何况那些在政事上有所建树的人呢？方协、曹颖书、杨告、赵吉、王斌等人都是文官，能够推行恩惠、兴办立事、铲除凡科、消除弊病，他们的智力不逊于古人。刘元瑜、刘石等人也不比这几个人差，但是刘元瑜讥讽诋毁于禁，刘石罗织罪名陷害尹珠，是公众舆论所不赞成的。仲简是微不足道的才能，所谓气量狭小的人，哪里值得称道呢？